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读阿摩斯书阿摩斯书小先知书里面的荷尔摩荷拿米荷西阿尔约尔摩是阿摩斯是小先知书里面的第三卷上一次我们已经读了第一章跟第二章，也介绍了阿摩斯这个先知，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他本来是一个牧人然后呢也是修理桑树的背景啊，家庭背景是非常的穷困。那但是呢，神从这样一个背景当中呢，拣选了阿摩斯，让他成为神的出口。那阿摩斯呢，本来是在犹大国，在南北国分裂之后，他在犹大国，在一个小城小村叫做提哥雅，在那边当牧人。但神呼召他之后，他要他去向北国以色列发预言。那在第一章第二章里面呢，他先对六个国家以色列的六个邻国发预言，都是一些审判的话那以色列人这边听了真高兴那些国家也是常跟他们作对嘛听了很高兴。那但是接着他就话锋一转，就把这个话就针对南国犹大那每一个国家他都讲到说，他们这些人呢三番四次的犯罪神呢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然后这个犹大一讲完之后，最后呢就针对以色列以色列。那以色列的问题是哪里呢？第二章后半这边讲到他们贪婪，然后呢拜偶像然后呢不公不义然后这些就是他们主要的罪所以这个是针对以色列。那从第三章以后呢，这时候就开始比较完整的针对以色列说出他们的什么地方得罪神那什么地方神要怎么样来管教来审判他们所以我们把这个第三章打开来看第三章神说先知说了OK， 这个是用神的口气讲的第一节。以色列人你们全家是我从埃及地领上来的，当听耶和华攻击你们的话，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因此我必追讨你们的一切罪孽。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话好像跟我们礼拜五所读的内容有一点相关？神只认识以色列人，所以神呢就必追讨他们的一切罪孽，意思是说那些以色列以外的神就不太管他们了，对不对？但是以色列人他们犯罪，神一定要管啊？为什么呢？我们礼拜五讲到叫什么？希伯来书里面有说到这个叫什么啊？这叫神的管教叫神的管教，就是神的儿子他是你是他的儿子，他才会管教。如果你不是他的儿子，他就不会管教了。所以在地上万族当中，神说我只认识你们，所以我们是神所认识的，那神对我们的一切他就会管教会管教。那接下来呢，他就第三节开始他就想到提到一些用一些问句来陈述他的一些论点第三节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狮子若被抓时岂能在林中咆哮呢？少壮狮子若无所得岂能从洞中发声呢？若没有基建，雀鸟岂能陷在网罗里呢？网罗若无所得岂能从地上翻起呢？城中若吹角，百姓岂不惊恐呢？灾祸若临到一城，岂非耶和华所降的吗？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狮子吼叫谁不惧怕？主耶和华发命谁能不说预言呢？ OK， 好，从这个第三节到第八节这里一大堆的问句，对不对？一大堆问句。那好，那到底是要讲什么呢？大家我们把这个他这个问句把它改成肯定的陈述好不好？我们看一下这个 PowerPoint 我们把它 改成肯定句的话，就是第一个第三节就是两个人一定要同心才能同行，对不对然后呢，狮子因为抓到猎物才会在林中咆哮 他还没有抓到猎物，他不会叫的。他一叫，大家都跑光了，对不对？哈，他一定是要抓到了，然后在那边吃啊，吃得很高兴的时候，他们才会吼叫啊，发出得意的叫声啊，这个是这样子。还有呢，少壮狮子也是一样，他要抓到东西才会从洞中发声啊，肚子饿的时候绝对不会叫的啊，一叫的话就更没希望啊。然后呢，因为有基建啊，雀鸟才会陷在网罗里，就是因为有那个基建，就是说它有一个机关哈。就是有那个机关，那个把这个让那个雀鸟碰到了之后呢，它才会把这个雀鸟呢陷在这个网罗里面啊，就是有那个机关啊。然后网罗呢，就是因为碰到东西了，抓到东西呢，才会从地上翻起来啊。它是一个有弹性的东西啊，会把这个它的猎物啊抓住啊。还有呢，城中如果吹角的话，老百姓一定会惊恐的。灾祸如果临到一城呢，就是耶和华所降的。然后呢，主耶和华在做事之前呢，一定会把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最后，狮子吼叫，众人都会惧怕。主耶和华发命，先知才会说预言啊。OK， 好，所以你把这些问句啊改成肯定句，就是这个意思哈。好，那这里到底在讲些什么哈？啊，这边其实啊说来说去，其实就是一个重点，就是重点就是什么？就是。阿摩斯他是一个好像是一个无名小卒，是只不过一个牧人。那他今天怎么敢到这个北国这边啊，在这个大京城里面向着那些人发预言呢？他说就是因为神有一个负担给我，神给我有个启示，当我得到这个我不能不说啊。好，他说两人同心才能同行啊，意思就是说先知因为与神同心，所以他才能够为神说话。他如果没有跟神同心的话，他今天说不出神的话来的。但他今天就是体会到神的心意，所以呢，神就把他的话呢放在他里面，让他能够代替神说出来啊。少壮狮子要得到猎物才会咆哮，意思就是说，先知他要得到启示，他才会发预言。这个启示啊，就相当于那个猎物啊，预言呢，就相当发预言就相当于在咆哮啊。我一定要先得到神的话，我才能可能在那边发预言。如果我没有神的话的话，我怎么会说话呢？所以狮子就是因为得到了这个猎物，所以他才会在林中咆哮。好，少壮狮子也是一样啊。那基建还有这个网罗还有雀鸟呢，就是因为有罪啊，灾祸才会临到。这些雀鸟为什么会被网罗抓住呢？啊？那为什么那个网罗要特别去抓住那些猎物呢？就是因为有罪啊，有罪，所以灾祸才会临到。所以他让他们这些老百姓知道啊，灾祸临到不是没有道理的啊。所以呢，城中如果吹角啊，百姓呢必定惊恐啊。所以当城中吹角就是发警报，对不对啊？但是呢，先知发预言就相当于在向老百姓发出这个警告啊，吹这个角。叫老百姓啊要起来，要觉醒啦，要觉醒，要醒过来啊、哦！所以先知一旦发预言，老百姓就会惊恐。然后呢，灾祸临到一城呢，就是耶和华所降的，神会降灾的，神会管教他的儿女。所以当这些以色列百姓啊碰到灾难的时候，不说哎呀，今天刚好我们这个运气不好啦啊，这个比较运气不好啦啊！但这些刚好碰到这些事情啦，都是一些偶然遇见啦，不是啊。他说这些事情，当你遇到灾难的时候，你要知道这是出于神的手，所以呢，不要再沉睡下去了，要赶快觉醒，要悔改啊、哦！好，接下来说啊，主耶和华做事之前一定会把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所以这是这一段话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启示啊。神做事以前一定会先把他要做什么事情启示他的先知了啊，所以当先知把这些话讲出来之后，神就会做了。好，所以这个大家要留意啊，神如果不启示他的仆人众先知，神不做什么事情的啊。所以神喜欢我们跟他同工啊，所以神今天在这地上也是要呼召啊代祷者，要为神的国度祷告啊，所以你如果不为这件事情祷告，神虽然想做，他也不做啊。 但是神就是要有人来跟他一起同工。所以神那时候在就业的时候也是这样，他做一件事情，做一件事情，他一定要先启示仆人，他的中先知啊。那中先知有的时候是把神的心意说出来了，有的不是啊。有的人知道神的心意之后，马上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祷告，神啊，求你赦免，神啊，求你赦免。所以我们在阿摩斯书啊后面呢，你看到到第七章的时候，阿摩斯就好几次的为神的百姓代祷啊，因为他一知道神要审判，所以他第一件事情就是代祷。接下来讲到狮子吼叫，众人都惧怕。你讲到先知发预言了啊，众人都会惧怕，对不对哈？然后呢，主耶和华发命啊，先知才会说预言。他说：“主耶和华发命，谁能不说预言呢？”当这个负担来到的时候，他不能不说啊，他里面的负担啊，沉重的不得了。他不说出来是没办法。像那个先知耶利米就说啊，他如果不说啊，好像什么骨头里面好像有一把火在那边烧他一样哦，让他不说都不行。他本来说到一个地步啊，那个先知耶利米啊，那老是有的先知如果说神要大大的祝福你啊，神要帮助你啊，神要做奇妙的事在你的生命当中啊，我们都好喜欢这样先知，对不对啊？先知跟你说啊，你会跟谁结婚啊，将来你会在哪边工作啊，哎呀，这我们都好喜欢，大家都排队啊，请他帮我发预言。但是先知耶利米他所发的预言啊，没有一个人喜欢听啊，说审判会临到这里啊，你们要悔改啊，你们要预备好啊，把东西都打包好啊，因为你们要被掳掠到巴比伦去啊，你们要在那边住很久的时候啊，所以你们要好好准备啊，没有人喜欢听这个啊，所以到最后大家都攻击他，攻击到他一个地步啊，先知耶利米啊就很灰心啊，他说好了，我不说了啊，我不说了啊，神明叫我讲我也不讲了，因为讲出去啊都遭打啊。结果后来他说他不讲，结果后来里面就一把火在他骨头里面烧，哎呀，让他不能不讲啊。所以阿摩斯也是一样的，同样的感觉，他说狮子吼叫谁不惧怕，主耶和华发命谁能不说预言呢？所以他讲发预言不是说哇我好厉害啊，他是不得已的啊，那个神的话临到他，所以他就一定要讲，一定要讲啊。所以这个以色列百姓啊，你们我现在不得不讲，但是你们呢，你们也不得不听啊，你们要听了，你们要反应啊，不然的话啊，祸灾啊。好，接下来他说啊，这个好，那个第九节啊，第九节他说啊，要在亚斯图的宫殿和埃及的宫殿里传扬说，你们要聚集在撒玛利亚的山上，就会看见城中有何等大的扰乱和欺压的事啊。哦 ，OK。这个雅斯图是哪什么人的城市啊？
非利
士人的城市，对啊、然后埃及啊，埃及也是以色列的邻国啊，一个很大的国家啊。好，那这些都是一些外邦国家啦。现在好像神好像是说，你们这些外邦国家要过来看啊，就叫他们来看说，在这个国家里面啊，有怎么样欺压的事情，欺压的事情。他说那些以强暴抢夺财物积蓄在自己家中的人不知道行正直的事，这是耶和华说的、哦、所以呢，主耶和华如此说啊，敌人必来围攻这地，使你的势力衰微，抢掠你的家宅、哦哦他叫他们这些外邦人来看，看到以色列家里面有何等大的这个不义的事情发生。那时候以色列啊是他们最强盛的时候啊，北国最强盛，南北国分裂以来啊，那段时间是他们最最最强盛的时候，所以以色列人啊得意啊啊，但是呢国中就发生了许多不义的事情啊，那些有势力的压迫那些贫穷的，他说因为这些罪，敌人会来围攻这个地方啊。那十二节耶和华如此说啊，牧人怎样从狮子的口中抢回两条羊腿或半个耳朵，住撒玛利亚的以色列人躺卧在床脚上或铺绣花毯的榻上，他们得救也不过如此啊。他说好吧，当这个苦难来的时候，灾难来的时候啊，会有一些人得救啊，有多少呢？他说就像是那个羊啊被狮子叼走之后啊，你把它抢救回来的啊，抢救回来多少啊？啊，就是两条羊腿或者半个耳朵啊，因为这个牧羊人啊，牧羊人他们是有时候受这个主人啊，这个 聘雇啊，他们就像那个谁，那个雅各帮他的舅舅拉班啊牧羊，结果呢，当有狮子来把羊叼走的时候呢，他不能说看着这个狮子把羊叼走，那就啊算了，叼走就叼走了啊，我们这个啊我们要感恩啊啊。一百只少了一只还有九十九只啊，为了九十九只感恩，不是他为了他的责任啊，他需要赶上去把那只羊抢回来啊，这才真正的牧人啊。那即使啊那个狮子很凶啊，还是把那个羊啊咬死了，你至少还是要把这个两条腿啊半个耳朵啊抓回来啊，抓回来干什么，给这个主人啊跟他报告啊，说这个是被狮子抢去了，哦，就不是说他自己躲到哪里去，我找不到，真的我是有去找，哦，我不是说看着他被叼走就算了，我有认真的去把他抢回来，但是呢没办法，哦，这样子。所以他说到时候在撒玛利亚这些人很富有的人，他们到时候得救像什么，就像被抢回来的半个耳朵一样，几乎是没有，对不对？几乎没有得救，然后就算是得救也是非常非常的凄惨啊，好，所以这个是讲到说他们的惨状啊。那十三节，主耶和华万军之神说，当听这话警戒雅各家啊。十四节，我讨以色列罪的日子，也要讨伯特利祭坛的罪，坛脚必被砍下坠落于地啊。OK， 所以我们看这个 PowerPoint， 他说，他神要讨以色列罪的日子呢，要讨伯特利祭坛的罪啊，伯特利在哪儿？在左边这里，我们看到啊，就在以色列跟犹大南北国交界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啊有祭坛啊，什么祭坛呢？耶和华的祭坛啊，拜耶和华的啊，但是又不对啊。那耶和华是什么样子啊？是金牛犊的样子啊，哦。那个时候在北边还有个蛋啊，哦，还有个蛋。这两个地方呢，都有金牛犊的祭坛啊啊，哦哦！大家看到这个图啊啊，哦，这个是什么呢？就是北国的第一位君王，南北国分裂的时候啊，北国的第一位君王就是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他在伯特利跟蛋设立了金牛犊啊，哦，意思就是他在那边设立了一个新的宗教啊，新的宗教怎么样呢？用这个金牛犊来取代耶和华啊，然后呢，在这个丘坛呢自己建殿啊，然后立凡民做祭司啊，照着摩西的律法，只有谁可以做祭司啊？只有亚伦的后裔啊，只有利未人可以服侍神，亚伦的后裔可以做祭司。但是他现在说 ，OK， 大家这个凡是愿意的都可以来做祭司啊，然后他自己私自设立节期啊。神叫以色列人一年三次到耶路撒冷来朝见神，他就把时间改了啊，你们不用去耶路撒冷了，太远了啊。他说以色列人啊，你们上耶路撒冷去实在是难啊，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是哪一个？他讲那个金牛犊啊啊。OK， 所以他们叫他称这个金牛犊，还是称他为耶和华，但是呢实际上是用一个偶像来取代耶和华啊。那这个罪呢，在圣经里面称他为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是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在圣经里面被提了15次，北国的每一个王都犯了这个罪。那这个罪什么？他不是说犯了这个拜金牛犊的罪，不是，犯了那个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是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耶罗波安因为设了这个金牛犊啊，是以色列百姓都陷在这个罪中。所以北国自从分裂出去之后，一直到他被亚述人掳去啊，每一任的这个国王啊都在拜这个金牛犊啊，没有一个从这里面啊
脱离
出去的啊，没有啊。所以神能够忍耐到他们到这个地步，现在神说我现在要来追讨这个伯特利祭坛的罪啊。然后接下来第十五节他说，我要拆毁过冬和过夏的房屋， 象牙的房屋也必毁灭，高大的房屋都会无有，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这边讲到两个罪，对不对？十四节讲到他们拜偶像的罪，他这个耶罗波安啊，设立了一个新的宗教，让以色列人都陷在罪中啊。不过说话说回来啊，这个虽然北国以色列这大概是200多年哈，都一直陷在这个罪中，但是当中有没有真正敬畏耶和华的人呢？还是有。所以那时候啊，当那个先知以利亚起来啊，在那边独立在那边对抗那些偶像的先知的时候，那时候后来他跟神诉苦啊，说神啊，全国只剩下我一个了哈，其他人啊，大家都跑去拜偶像了。神说 ：“No， 不是。”他说：“我为自己保留了多少个人啊？
七千个人
，七千个人没有跟啊巴利屈膝的啊，没有跟巴利亲嘴的啊，所以那七千个人是真正在这个啊敬畏神，在敬拜神的。虽然他们是在北国当中啊，在这个以色列里面，所以在以色列当中还是有一些真正倾心爱主的人啊，但是。”都隐藏起来了，啊，那这些王呢都不行啊，啊，这是第一个十四节是第一个罪，对不对？第二个罪就是啊，他们这种奢华宴乐，然后欺压穷人啊，过冬跟过夏的房屋哦，这个都是等于是他们都有别墅的哈，啊，这一栋还不够，还有这个别墅，还有象牙的房屋啊，他们这些都要神说都要毁灭啊，都要毁灭，高大的房屋都会无有，一切的豪宅都没了，因为审判要来到啊。好，第四章他说，啊，你们住撒玛利亚山如巴山母牛的 当听我的话，你们欺负贫寒的，压碎穷乏的，对家族说，拿酒来我们喝吧，啊，巴山的母牛，巴山在哪里啊？看这个 PowerPoint，啊，巴山在这个地方，啊，在东北边，啊，这个地方现在叫做什么？现在的名字不叫巴山，现在叫做
戈
兰高
地，
哎，戈兰高地。如果你知道这个以色列跟这个叙利亚的战争，就知道哦，当初这个在这个地方哦，有一场战争啊，哦，这个很激烈啊，哦。
最近还在打仗。
哦，最近还在打仗啊，哦嗯。哦 ，OK 啊，哦，那啊，那个时候啊，叙利亚从北边攻打以色列啊，哦，埃及从南边攻打啊，哦，那时候结果以色列就看南边看北边，后来发觉哎。北边比较弱，所以他们后来就全力攻打这个攻打北边啊，然后一路打到几乎要打到大马士革啊啊 ，OK 那个是说来话长啊，所以那个是这个叫戈兰高地啊，好，巴山的母牛，你看到这个巴山呢，啊，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草场啊，那边有很牧羊啊牧牛啊，这个是很好的一个地方啊，那为什么叫巴山的母牛呢啊？巴山的母牛，你看这个图啊，这是肥母牛，对不对哈？哎，这个跟这个当这个谁啊，阿摩斯啊，在发这个预言的时候啊，他为什么用他们巴山的母牛来形容那些住在撒玛利亚山上的那一群富婆啊？啊，他讲的是那些富婆啊，然后这个老满肠肥啊，然后穿金戴银啊，然后他们这个欺压贫寒的。压碎穷乏的，对家主就对他们的先生了，啊，对他们丈夫说啊，拿酒来，我们喝吧，哈，哦。他心里想到的可能就是巴山的这头这样的母牛，哈，哦，啊，肥胖的不得了，哈，哦。
嗯。
这个呢，只知道享受啊，哦，只要享受。
而且欺压穷人。
欺压穷人啊，对啊，哦。然后，但是神啊，他说他指着自己的圣洁启示说啊，日子快到，人必用钩子把你们勾去，用鱼钩把你们剩余的呢。啊，余剩的都勾去啊！我们之前看过这个图了啊！啊，后来果然，那个再过了差不多30年啊，再过30年后，以色列人就被亚述人掳去了啊。然后那时候被掳去怎么样了？就是用这钩子啊，像这个下面这个图啊，钩子就勾住他们的下唇了啊，有的还被眼睛被刺瞎的啊，这是以亚述人对待他们的方式啊。啊，然后钩子后来用到最后呢，哇，不够用了，还用鱼钩把剩下的也钩去啊，哦，这个是那时候是阿摩斯所预言的事情，30年后就应验了啊，哦。那接下来他说啊，你们个人必从破口直往前行，投入哈门，这是耶和华说的， 哈门我们不知道现在不晓得在什么地方啊，但是后来我们知道他们就被掳到两河流域去了啊。所以下面这张图呢是什么20年后啊，那时候巴山那个地方人先被掳去啊，前面掳走，那这个就是那个，你看那个后面那个戴着那个尖帽子，那个就是亚述人啊，前面那些啊，背着包包的这些就被掳走的啊，哦，好，那接下来，他说以色列，我看，第四节，对，以色列人啊，任你们往伯特利去犯罪，到吉甲加增罪过，每日早晨献上你们的祭物，每三日奉上你们的十分之一啊。哦，任你们献有效的感谢祭，把甘心祭宣传报告给众人，因为是你们所喜爱的，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啊。神都说啊，你们喜欢在伯特利献祭你们就去吧，哦，你们喜欢到吉甲去献祭你们就去吧，伯特利在吉甲，哦，在这个，都在这个地方，哦，啊，当初设在伯特利就是让这些以色列百姓啊，不要跑到耶路撒冷去啊，在班图拦截啊，哦，那吉甲呢，吉甲好像在东岸跟西岸交界的地方啊，在约旦河东岸跟西岸，因为那边有个渡口啊，所以呢他们到那个地方去拜偶像都很方便啊。对，诶，那这边怎么没有提到但呢啊，但比较偏远，比较偏远，所以去那边的人毕竟还是比较少啊，就 local 的少部分人，多半人呢都到伯特利到吉甲去啊，到吉甲去，那到那边去啊，哦，他们也是很好像很认真哦，哦，献祭啦，啊，还有奉献十分之一啦，啊，还有献感谢祭啊，哦，有效的感谢祭啊，这个挺奇怪对不对啊，哦，也不奇怪，因为摩西律法里面是有这个东西啊，在摩西的律法里面呢只有两个地方说要献上有效的饼啊，一般都是用无效饼啊，无效饼啊，不能有效啊，因为效是代表什么啊，
对，
孝是代表罪啊，代表罪啊，
或是一些错误的教训，
对，这不对的东西，所以孝是负面的东西啊，是不好的，所以我们要献给神的是要用无效饼啊，但是圣经里面只有两个地方说要献上有效的，第一个地方呢就是感谢，跟感谢祭一同献上，这是在利未记第七章啊，11-13节啊，
人献与耶和华平安祭的条例乃是这样，他若为感谢献上，就要用调油的无酵饼和抹油的无酵薄饼，并用油调匀细面做的饼，并与感谢祭一同献上，要用有酵的饼和为感谢祭献的平安祭与供物一同献上。
好， anyway 这个地方啊就讲到说献平安祭啦，献平安祭还是无酵饼啊，无酵饼，然后因为这个是这个是素祭啊，平安祭素祭，这个是这个是无效的啊，无效的，但是呢他说哎，你还是要用一个有效的饼呢配合一起献上啊，这个是很特别啊，只有这个地方啊，还有另外一个地方是哪里，在五旬节的时候啊，五旬节怎么说呢，
你们要从安息日的次日献禾捆为摇祭的那日算起，要满了七个安息日，到第七个安息日的次日共计50天，又要将新素祭献给耶和华，要从你们的住处取出细面依法1/10，加酵烤成两个摇祭的饼，当作出熟之物献给耶和华。
哦 ，OK， 好，这个五旬节啊，五旬节要献上两个有效的饼啊，有效的饼，要献给耶和华啊。好 ，OK， 所以这个是在圣经里面啦，摩西律法当中唯二哈，要献上有效的饼。那有效的饼是预表什么意思啊？就预表有罪的人啊，有罪的人。所以啊，当我们献上感谢祭的时候呢，我们献上有效的饼，意思就是说，我们要体认我们是一个有罪的人，我们需要对自己有一个认识啊，献上一个有效，当我们看到这个有效的饼的时候，我们就再一次知道说，我是主啊，我是一个有罪的人啊，感谢你拣选了我，感谢了你的恩典领导我啊，我今天一个有罪的人居然可以蒙神这么大的一个恩典，所以呢当我们感谢的时候，我们一方面我们也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份啊， 那为什么在五旬节的时候要献上两个有效的饼呢？
嗯，
这是讲到说教会啊是由什么样的人组成的呢？
罪人，
罪人啊，蒙恩的罪人组成的。那为什么两个饼呢？啊，讲到两种啊，两个，一个是犹太教会，一个是外邦教会啊。
嗯
啊，这是起初的时候啊，教会就是由这两班人啊所组成的。那无效饼啊，无效饼是代表啊无罪的基督啊，无罪的基督。所以在圣经里面所有的祭啊，各样的祭啊，我们当我们献上这个什么素祭啊什么的啊，都是要用无效的，无效的就表示说我们是献上基督啊，神接受我们啊，献上基督作为祭物啊。那偶尔这两个地方呢，是因为要让我们看清楚我们自己是一个蒙恩的，也是一个罪人，所以呢，只有这两个地方是用到有效的饼啊。好了，所以呢，在阿摩斯书第四章啊，第四章第五节这里啊，他说：“任你们献上有效的感谢祭。”不是说这个不能献上有效的，这个有效的是 OK 的。但问题是说，他们的他们的行为，他们的生活不蒙神悦纳啊。那个大家记不记得那个谁啊？亚伯跟该隐献祭的时候啊，亚伯的祭物被神悦纳，该隐的祭物不被神悦纳。除了这个祭物本身不被悦纳之外，还有什么啊？
献祭的人，
献祭的人，神悦纳亚伯和亚伯的祭物，神不悦纳该隐和该隐的祭物。所以不是说我献的这个祭，哎 ，OK 啊，哈、哦，就是无效啊，是照规定来，没错啊。但是，哎，你的生活不蒙神喜悦的话，你献上的这个祭物，神也不喜悦啊。哦，那以色列人的问题就这样子啊，他们的生活啊，欺压贫寒呢、啊，哦。而且他们献祭的地方也不对啊，他们不能在伯特利跟啊这个什么但然后这个什么
撒玛利亚，
不能在这个这个叫做吉甲啊、
嗯，
不能在吉甲这边献祭啊，献祭到那时候规定是应该到耶路撒冷，
是
啊，到神所指定的地方啊，这个手续也要对了哦，你不能献在伯特利那边献给那只金牛犊说，哎呀神啊，我都献给你了，不对啊，这个是献给自己。自己创造出来的一个宗教就不算了啊、哦。好，然后呢，他说你们把甘心祭宣传报告给众人。你看英文他是怎么说啊？
嗯，
英文是说啊，boast up， brag about your free will offerings 啊、
哦。
你在那边以你的这个献祭来夸耀啊、哦
嗯，
夸耀。哎，献祭还可以作为夸耀的哦，我奉献多少，奉献多少。这个在神的眼中没有价值吗？对不对啊？
嗯。
啊，所以他说你们尽管去做啊，尽管去做啊，这是你们爱这么做就爱那么做。但是神呢，神这个跟我没有关系啊，我不喜欢这个啊。好，那第六节啊，神现在就开始，你看神怎么样管教他们啊？第六节开始，从第六节开始呢，一直到末了啊，到十一节，你看这里有几个啊，神怎么样来管教他们？但是呢，他们人不归向神，人不归向神，这个人不归向神呢，讲了几次啊？
五次，
讲了五次啊！哦，好，第一处就是第六节啊。我使你们在一切城中牙齿干净，
或者说胃空空。
什么叫牙齿干净啊？
嗯，
牙齿干净，牙齿干净，牙齿干净的时候没有东西吃了啊，没有东西吃，牙齿就很干净了，不需要刷牙，对不对？
所以胃也空了。
哦。在你们各处粮食缺乏，但是你们人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神用饥荒临到他们，他们还是不归向神。第七节，在收割的前三月，我使雨停止，不降在你们那里啊。我降雨在这城，不降雨在那城。这块地有雨，那块地无雨，无雨的就枯干了啊。什么叫收割的前三个月？我们看这 PowerPoint 啊。哎，这个图大家看过吗？哦 ，OK， 这个阳历一月到十二月啊、哦，你知道前三个月是雨季，后面三个月是雨季，中间是旱季啊、哦，旱季。那以色列人他们是差不多四月份收割啊、哦，他们十月份开始犁田播种，所以当犁田播种的时候，那时候就进入雨季啊、哦，进入雨季。所以那时候呢，这个土地呢，因为雨季的关系就很松软啊、哦，所以那时候很适合他们播种。然后等到第二年啊。哦，这个春天快到的时候， 在收割之前又会下一场大的雨，所以在犁田一开始的时候会下的雨叫做秋雨或者早雨，在收割之前所下的雨呢叫做春雨或者叫晚雨。好，那他一定要在收割之前下这一场大雨，然后所有的那些农作啊就会成熟了。好，他们吸收了这个充分的这个水分之后呢就完全成熟了，就可以收割了，
谷粒就会饱满，
就饱满了。但是神说啊，他在收割前三个月他使雨停止，哇，这雨一停止那怎么样，就没办法成熟，就没办法收割了，
没有收成了，
对对，没有收成。好，所以这是很重要的，特别是这个晚雨啊，春雨是比秋雨还要更大的，所以他们很需要这场雨。但是神把这个雨停止了，所以这是一个管教啊，管教。所以第八节他说，这样啊，两三个城就凑到一城去找水，却喝不足，你们人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啊，神有的神的百姓啊，被神管教，被神击打啊，打得这个已经头破血流了，可是还不归向神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不知道这是神在击打他，神要他回转，他不晓得啊。所以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民因为没有知识就怎么样？
灭亡，
就灭亡。民因为没有知识就灭亡，不认识神，不认识神的法则啊。但是我们今天，我们稍微敏感一点，今天好像有点事情，什么不太顺哈、哦，不太顺，马上第一个要检讨，不是说，这个什么地方做错，这个什么地方，运气不好，不是，要检讨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啊，关系对啊，一切神就保守。那即使遇到一些挫折，也知道这里头有神的祝福，我们会从当中得到益处的啊。但是最怕的就是啊，莫名其妙啊。白白的受苦，那就划不来啊。第九节啊，我以旱风霉烂攻击你们，你们园中许多菜蔬、葡萄树、无花果树、橄榄树都被茧虫所吃，你们仍不归向我。哦 ，OK， 所以神用这个旱风、
病虫害、
旱风就是旱灾啦、还有这个病虫害、霉烂攻击他们啊，还有这些虫灾啊，这个茧虫啊、蝗虫啊这些。但是呢他们还是不归向神啊、这是第三个了啊、接下来第十节第四个，我将瘟疫在你们中间，像在埃及一样，用刀杀戮你们的少年人，使你们的马匹被掳掠，营中尸首的臭气扑鼻，你们仍不归向我啊、瘟疫啊，还有呢这个战争有刀剑啊、临到他们，最后他们还是不归向神。那最后呢，我倾覆你们中间的诚意，如同我从前倾覆索多玛、俄摩拉一样啊，索多玛、俄摩拉是创世纪里面的啊。他说，因为他们这个犯罪太大了，神用降下天火把他们烧掉了啊。我使你们好像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你们仍不归向我啊。那时候谁像火中抽出来一根柴啊？罗德一家人啊，罗德在索多玛、俄摩拉在那边地位也是蛮高的，坐在城门口啊。在那边财富也越来越多了、但是呢当神的审判来到的时候，他们就是匆匆忙忙的逃出来、财产也带没怎么把它带出来了，他们就像是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一样、非常的狼狈。神说啊，你们到时候也是这样子、但是急祸是这样，但是你们还是不归向我、这个实在是、神碰到这样的百姓、他实在是耐性已经被磨到几点了啊。十二节啊，以色列啊，我必向你如此行，如此行啊、英文 therefore，
所以
therefore this is what I will do to you 啊 Israel 啊，就是说他说我要向你如此行是什么行，是讲到后面的啊，后面神会有新的未来有审判会临到他们。他说以色列啊，我既这样行，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And because I will do this to you, prepare to meet your God, O Israel. 你要预备好要迎接你的神啊！啊，迎接神干什么？神要给你吃糖吗？不是啊，审判啊，审判啊！神叫我们要回转，那不回转的时候，这时候就是要审判啊！十三节，那创山造风，将心意指示人，使晨光变为幽暗，脚踏在地之高处的啊，他的名是耶和华万军之神哦。 你要预备迎接我。我觉得这句话很这个啊，很让人扎心了、啊。你要预备你的神，那这位神是怎么样的神呢？是创山造峰，将心意指示人，使晨光变为幽暗，脚踏在地之高处的神，他的名是万军之耶和华啊。哦，这个，所以啊，这个先知啊，阿摩斯啊，他认识神是这样的一位神，而且他知道神会把他的心意来指示人啊。他常常跟神沟通嘛，所以他知道神一直把他的心意告诉人。神做事情不是没有道理的，神做事情都有道理的。那做事情之前，他也把神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告诉人。好，所以啊，我们在跟他的交往当中，我们就会得到知识，得到智慧啊。好，接下来他就神说他将要做什么事啊？将做什么事？在第五章以后啊，第五章、第六章就讲到神将要做什么事啊。然后在第五章一开始，阿摩斯呢就先唱哀歌啊，以色列家呀，要听我为你们所做的哀歌。他这哀歌有多长啊？只有一节啊，第二节，以色列民跌倒，不得再起，躺在地上，无人搀扶。以色列民跌倒，不得再起，躺在地上，无人搀扶。一首歌如果只有一句话的话，那意思怎么样？就是我们反复唱，对不对？我们有时候唱一些诗歌啊，只有一句啊。反复唱，反复唱，唱到什么？唱到这句话进到你的心里面，一样。这节也是一样啊。以色列的民族，以色列的处女跌倒了，不得再起，躺在地上，无人搀扶啊，搀扶。这是他为以色列百姓所做的哀歌啊。啊，当他唱的时候，以色列百姓要注意听啊。哦、啊，就是这么一节啊。那接下来呢？第三节是主耶和华说的啊，神说的话。以色列家的城呢？发出一千兵的只剩一百，发出一百的只剩十个。啊，这个死伤率是多少？90%，对不对？啊，90%都死了，然后伤亡率。啊，然后呢，第四节又是神又开启一段新的啊。你看这个英文的话，你就看到第三节跟第四节前面都是神如此说啊，那后面就是神所讲的话啊。好。第四节他说啊，你们要寻求我就必存活。神在这个时候还是给他们机会、哦、叫他们要回转，要他们悔改，叫他们要寻求神。他说不要往伯特利去寻求，不要进入吉甲，不要过到别示巴、哦啊、你看这个下一页、哦、这几个地方、哦、伯特利、吉甲都在、以色列的南边啊，别示巴呢在犹大的南边哦。那这三个地方有什么特别呢？伯特利跟吉甲我们刚知道了啦，那个地方都有祭坛啊、哦，所以那个地方是他们去那边求神问卜啊，拜拜抽签的地方啊、哦。别示巴不知道，但是在这边讲到神叫他们不要过到别示巴，意思是说好像那边也有一座庙，好像很灵验，是不是啊、哦？有的人呢、啊。碰到事情啊，就到各个庙宇里面去烧香拜拜啊，啊、哦，哇，那个地方特别灵啊、哦，所以看起来好像是伯特利、吉甲跟别示巴、啊、这三个地方香火特别鼎盛啊、哦，有些人特别到那边去拜拜啊、哦，但是神说不要到那边去啊、哦，因为这些地方啊，吉甲会被掳掠啊，伯特利会归于无有啊，这些那边的庙啊，那边的神坛啊，都会被拆毁的。他说你们要去哪里啊？要来寻求我。啊、要来寻求我就必存活、啊、第六节，要寻求耶和华就必存活，免得他在约瑟家向火发出，在伯特利焚烧无人扑灭、啊、他说你们这使公平变为阴沉，将公义丢弃于地的，要寻求谁啊？寻求那造啊，这是怎么样？卯星和参星啊，使印变为晨光，使白日变为黑夜，命海水来浇在地上的耶和华是他的名、哦、他们使公平变为阴沉。阴沉是什么东西大家知道吗？
种苦草苦菜、
哦、好像是一种中药，我在中药店里面看过，我说这边有卖阴沉、哦、这阴沉不是圣经里面讲的吗、哦、是啊，这阴沉是一种很苦的东西、啊、他说你们使这公平变为很苦的、哦、将公义丢弃于地。 在这国家里面不再施行公义啊。虽然你们国家非常的富强，非常的富有啊，好像这个经济非常繁荣。他说，但是神在这里面找不到公平，找不到公义啊。啊，因此他说，这个什么啊，然后你们这些人啊，要来寻求神。这个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呢？是造卯星跟参星啊。哎，卯星跟占星在圣经里面呢，另外有个地方也提到这两个星啊，是在哪里啊？在约伯记啊、哦，约伯记38章31节，那时候神向约伯显现的时候啊，他就问他许多问题啊、哦，那他其中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能系住卯星的结吗？能解开参星的带吗？啊、哦，好像意思是说卯星是一堆星哈、哦、绑在一起的，参星也是一样，一堆星绑在一起的，没错。卯星是什么、啊、看到这个天空啊，是最亮的那个啊，这个左边这个参星啊，参星是什么？猎户星座啊，这很容易认的，中间三颗星啊，旁边四个角啊，这个是猎户星座，叫做参星。右边这个是卯星啊，卯星跟参星很近的。卯星啊，其实不是一颗星，是一堆星啊，有几颗呢？有九颗啊。右边这个是七个，叫七姊妹啊。左边那个是爸爸跟妈妈，总共九颗，这是一堆呢，是叫做卯星啊，卯星。那个神问约伯说，谁能够系住卯星的结啊，把他们绑在一起啊？天空在那边运转的时候呢，这几个星就 always 在一起啊，不会分开，很奇怪啊。然后呢，猎户星座就是参星啊，这些星啊转来转去啊，天空绕来绕去啊，这些星就 always 在一起啊。在一起都是这么一组啊，这么一组。那这个叫做参星，他说你可以把这个参星这个结给它打开吗？啊，不行了啊。那参星里面有一颗星叫做参宿四啊，这个是宇宙当中我们现在人类已知啊最大的几颗星之一啊。它有多大？这个地球如果像米粒一样宽的话啊，那太阳有多大？太阳就像一颗篮球啊。那刚才那个参宿四有多大？参宿四它的直径相当于三个足球场的长度啊，300米啊。好了，那在这个足球场上面放一颗小米粒，就是地球啊。然后这个三个足球场加在一起就是一颗大的星星啊，叫参宿四。好 ，OK， 这是神的创造啊。他说你要寻求造卯星跟参星的这个神啊。第九节，他使力强的忽然遭到灭亡啊，以致宝藏遭遇毁坏啊。你们怨恨那在城门口责备人的，憎恶那说正直话的。在城门口责备人是什么意思啊？啊，这不是说在马路上泼妇骂街啊，城门口是特别的地方啊。你看到这里啊，这个图，这是一个城门口啊，是考古学家后来去挖出来，那个是后来把它重新啊画出图来。这蛋的城门，刚刚不是说耶罗波安在南北各设立两个金牛犊吗？一个是在伯特利，一个在但啊。在但那个地方呢，后来他们挖出来哦，有一个这个城门口啊，有一个广场。那广场呢，其实就是一个施行审判的地方。你看那边有一个审判的宝座啊，所以这个城市里面的审判官呢，就在那边啊。前面这边地上有些人这边趴着啊，在那边啊，要求这个法官给他们。主持公道啊，主持公道。但是他说，你们怨恨那在城门口责备人的，憎恶那说正直话的。如果有一个法官啊，有一个审判者在那边说正直话，在那边责备人，哇，这些有钱有势的人啊，就很痛恨啊，痛恨那些说正直话的人。那但是呢，他说在第十二节，他说我知道你们的罪过何等多，你们的罪恶何等大，你们苦待义人，收受贿赂。在城门口欺罔穷乏人啊，当他们坐在这个审判的宝座上的时候呢，他们所做的就是收受贿赂啊，欺罔穷乏人啊，这个就是在城门口所发生的事情啊。十一节再回过头来看十一节啊，你们践踏平民，向他们勒索麦子，你们用凿过的石头建造房屋，却不得住在其内，栽种美好的葡萄园，却不得喝所出的酒啊。哇，这个践踏平民啊，向他们勒索麦子啊，就欺负这些穷苦的人。然后呢， 他们虽然用这种凿过的石头建造房屋呢，却不得住在其内啊。他们那时候住的房子不是石头做的嘛啊，但是凿过的是比较特别的哈。啊，你看这个图啊，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后来也是考古学家挖出来的加百农的遗迹啊。啊，这个已经是到主耶稣那个时代了。我说，哎，这个我们现在看的不是旧约吗？对了，你看，你看到这个新约的时候的房子这样，就知道旧约是更简陋了啊啊。那好，新约时候挖出来这个房子，你看这个是用石头对。做成这个墙壁，对不对啊？这个石头是什么墙石头啊？啊，是不是凿出来的？不是，
不是，
这是没有凿过的石头，对不对？你看起来有点圆圆的啦，啊，对不对啊？啊，然后就把它堆在一起，所以这个是比较一般老百姓住的啊，住的房子。那这些人呢，这些有钱有势的人，他们住的房子不是用这种石头，他们是用凿过的石头，像这个，有没有？这是耶路撒冷的城墙，这个石头是凿过的，凿过了有没有不一样啊？啊，很整齐，对不对哈？啊，所以都是方方正正的，方方正正的。那时候，这个所罗门建圣殿的时候用的更大的，也是用凿出来的石头，而且更大，所以他说是极大极宝贵的石头，哦，所以这种石头都特别贵重的。那些有钱人呢，他们都是用凿过的房屋啊，凿过的
石
头建造房屋啊，哦，但神说啊，你们虽然把这些房子建造这么豪华啊，你们却不得住在其内了，在这种美好的葡萄园呢，却不得喝所出的酒啊！那事业做得很大，但是呢，你没办法享受到最后的这些获益啊！为什么呢？因为神要把他们都掳走啊！啊，他说好，那我们再看十三节。所以通达人见这样的时事呢，必静默不言，因为时事真恶。时事这种情况啊，就叫做什么？小人得道啊，鸡犬升天啊！啊，那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些通达的聪明人呢，啊，都静默不言了，啊，这个叫做什么？啊，识时务者啊，为俊杰了，哦，这时候都不讲话了，因为一讲话呢，会招来杀身之祸。好，那他说十四节，你们要求善，不要求恶，就必存活。这样，万军之耶和华神那之神必照你们所说的与你们同在。他还是呼召他们要回转啊。哦，回转之后呢，神就会与他们同在，正如他们自己所宣称的。你看英文啊，英文十四节，他说，seek good, not evil, that you may live. Then the Lord God Almighty will be with you, just as you say he is. 你们在那边宣称神与我们同在啊，神与我们同在啊，实际上是没有啊。但只有当你们啊回转，当你们求善不求恶啊，这样的话，神才真正的与你们同在，照着你们所宣称的啊。十五节，要恶好善，在城门口秉公行义，或者耶和华万军之神向约瑟的渔民施恩啊，在城门口就在审判，在他们的法院啊，要秉公行义，这样的话，神还有机会。像约瑟的渔民就是啊，有一群人被掳去了，还剩下一些人啊，还剩下一小撮人啊，这一小撮人就被称为叫做渔民啊，
余剩的人
啊，这个余剩的人，这个英文是什么
？Remnant
啊，那 OK， 这个叫做渔民啊，那十六节。主耶和华，万军之神如此说，在一切宽阔处必有哀嚎的声音，在各街市上必有人说哀哉哀哉，又必叫农夫来哭嚎，叫擅唱哀歌的来举哀。啊，为什么呢？啊，他说在各葡萄园必有哀嚎的声音，因为我必从你们中间经过，这是耶和华说的，神会从他们中间经过，神会临到他们。啊，领导他们，然后有人说，哇，神来造访我们，很好啊，不是啊，这个是审判啊，审判啊。他说你们要找人来哭嚎啊，还有呢，什么叫擅唱哀歌啊？他们那时候有职业的这种哭丧者，那就是吊丧的人啊，就是啊这边哭啊哭啊，就是丧礼里面找人来哭啊，你花钱雇他啊，他就在那边哭。他说这些人呢，这到处在。街市上啊，在那边举哀，因为神的审判临到这个地方啊，都是
哀嚎，
哀嚎，哎，都是哀嚎。 十七节他说啊，他说我必从你们中间经过啊，神要来造访他们的啊，神要从他们当中经过了。所以有人说那不是挺好的吗啊，那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耶和华的日子来到了，对不对啊，耶和华的日子来到，神会来这个啊施行审判啊，审判谁啊，审判他们的仇敌啊，是不是神要来掌权作王啊。他说错了，那十八节啊，想望耶和华的日子来到的有祸了，有祸了。你们为何想望耶和华的日子呢？那日黑暗没有光明啊，情况好像人躲避狮子又遇见熊，或是进房屋以手靠墙就被蛇咬啊。哇，他意思就是说这个躲避了狮子又遇见熊啊，就是叫做这个啊，
祸不单行，
祸不单行。对，连吃豆腐都会塞牙，是不是啊？这个就是人倒霉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啦哈。那、啊、进到房间里面呢，用手这个靠着墙啊，就被蛇咬啊啊！为什么呢？刚才是给大家看过，哎，这个图你们看啊，这个他们的房子是这样子啦哈、啊，都是石头这样堆起来的啊，堆起来。那缝隙当中有时候用那个土啊啊，把它那个塞住啊，填住。那当中有时候总是还是会有些缝隙。那有缝隙的后果会怎么样呢？啊，蛇会钻进来啊，所以蛇很容易钻到这个一个人的房子里面去的。那他们不是一进到房间里面去就把电灯打开啊，对不对？以前还有电灯呢啊。那所以里面房间里面多半都是黑漆漆的啊，黑漆漆的，所以呢，你就手往墙壁上一靠，你不知道说在墙壁上有什么东西啊，有一个软软的啊，这个一个东西啊，这个什么蛇啊啊，哇，被蛇咬啊。好，所以他说啊，当那个日子来到的时候啊，就是灾难的一个接着一个啊，好像你没办法逃避，没办法躲避。二十节啊，耶和华的日子不是黑暗没有光明吗？不是幽暗毫无光辉吗？所以所以今天我们一样啊，今天我们在等候神的再来，对不对？等候主的再来啊。那主的再来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大喜的日子呢，还是大悲的日子？哦，那跟我们现在跟神之间的关系啊、是密切相关的哦。然后这边他说你们不要在那边想望耶和华的日子啊，二十一节啊，因为我厌恶你们的节期，也不喜悦你们的严肃会。虽然他们的宗教活动很多啊，真的宗教活动很多。所以不是我们今天宗教活动很多就 OK 啊。他说你们虽然向我献燔祭和素祭，我却不悦纳，也不顾你们用肥畜献的平安祭。要是你们歌唱的声音远离我，因为我不听你们弹琴的响声。但是神要的是什么？他说我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所以在这个一个这样一个富强一个繁荣的一个国家，神找不到公平跟公义啊。公平跟公义在神的眼中看起来比那些那些什么这个经济
宗教活动
还有那些经济的繁荣更重要啊，更重要。
因为那个经济的繁荣其实主要是建立在剥削穷人的上面。
OK， 那个经济的繁荣反而使他们的灵性更加的堕落。更加的堕落。以色列家呀，二十五节，你们在旷野四十年，岂是将祭物和供物献给我呢？你们抬着为自己所造之摩洛的帐幕和偶像的龛，并你们的神星，所以我要把你们掳到大马色以外，就是耶和华名为万军之神说的。神说他们当年在旷野四十年啊，旷野四十年他们不是就是做好了这个会幕吗？神指示他们到什么地方啊，往东他们就往东，往西就往西，在那边绕着山转他们就绕着山转，那带着不是就是那些会幕的东西吗？神说不是啊，在他眼中看来啊，那些东西呢都是像这个摩洛的帐幕、偶像的龛，还有他们自己的神心。他们虽然从埃及出来了，但他们心还在埃及啊。他们虽然这个神把他们救出来，但是好像偶像还在他们的心里面。 所以这些人啊，这些人后来在旷野里面都一个一个倒闭啊，一个一个倒闭啊。那这段话，这段话后来在
使徒行传，
哎，使徒行传里面被引用。啊、
第七章，使徒行传第七章四十节到四十三节啊，一模一样。
四十二节到四十三节吧。
可以从四十节开始念。
啊 okay，那那个时候是谁引用这段话呀？啊，
斯提凡
啊，
斯提凡
第一个殉道的，就他引用这段话之后，后来自己被石头打死哈、啊。
嗯，
对，因为他那个他就讲到说，你们这些人呐、啊，啊，你们说
心跟耳都没有受割礼，
因为他们说斯提凡呢在那边召见圣所了、啊，哦、啊，还有在那边毁谤摩西啊，结果他就把他们说摩西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哦、啊，介绍一番，然后讲到说圣所，就讲到说这个。会幕是怎么回事？跟他们介绍一番、哦、啊，摩西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就是当初被那些以色列百姓所厌弃的、哦、但是摩西跟他们预言说，将来有一位先知要来、哦、你们要听他、哦、他讲到摩西跟主耶稣的关系啊、哦。那接下来就讲到说圣所，那你说我召见圣所，圣所当初是什么呢？就是那时候在西南山立起来的，但是呢，在旷野里面。他们那些人好像是扛着那个圣所的东西，但实际上他们里面心里面呢是偶像，所以这个在神眼中没有价值啊。今天你们以那个什么圣殿为夸耀啊，他说到最后这些都要被拆毁啊。哦，这其实他说神不住这些人手所造的啊。哦，所以他把那个圣所真正的意义讲出来，就讲到这里啊，那些以色列百姓啊听不下去啊，哦、听不下去啊。OK， 所以后来他们就把他打死。他斯提凡因此成为第一个为主殉道的啊，第一个为主殉道的。好，那结果他引用的就是这个阿摩斯书啊。